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好的，再次的回到了 You Live Show 与您有约。当然呢，新书不要来开杠。今天呢，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我中间坐了这位帅哥，可能看到很眼熟，因为最近的刑事案件包含了社会案件，一些这个侦查不公开啦，还有一些这个破案的，都会看到他的这张帅脸。不过他今天穿这样，把我给惊吓到了。好，对，好的，当然呢，还有最右边，好久没有见到了，也是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查分署哦，这个是我们的黄正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跟大家问个好。
大家好。
他专攻毒品，现在也专攻智慧财产权，然后害我跟这个清智两个人眼睛是这样，小心了。好，当然这右边这位呢，大家就对他的这个五官很熟悉，尤其最近常上电视哦。我们的刑事局也是我们的侦查第一大队，我们的李清智，我们的侦查证，我们都叫他清智。我们跟大家来跟他打个招呼一下吧。
啊，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个熊哥好。
你今天是怎么了？哦，他回答问题都是很正，都是嘛？我跟你讲，不骗你，他每次在电视都是很凶猛，然后都很果断说侦查不公开。现在我们要讲的及时要有什么样的话题，就像今天一样，今天我们要来主要哦，新书班来开杠，我们还带了我们的这三样物品，而且今天星座是紫色，我超爱紫的，真的
跟你的手表很搭
啊，当然了，是不是？你们看那个亲人不敢看我。还有我们的大家哦，年轻人最近呢暑假最爱的哦，一拿出来的时候每个人说政务袋，然后呢最近呢饮料哦，这个现在大家都知道一定呢很多的这些，譬如说我们的要吃东西啦哦，或者是说我们要去买饮料，全部都是要自己自备袋子哦，因为我们要注重环保的部分，所以呢请大家哦一定要赶快把握机会，而且把握时间哦，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分享哦，在预告的时候就已经很多人填很多资料了，那么当然呢我们现在的直播呢跟广播的部分呢是同步的哦，所以有三个地方公开分享按赞，还有我们这两位来宾是谁要写清楚。那主题很简单，这个跟我们的遗产、跟我们的房子、跟我们的钱是有相关的。今天要讲的遗产继承诈骗哦，最近越来越多哦，包含了有很多人都知道，不只是这样子。如果你没有立刻进行所谓的这个继承办理登记，或者是了解整个过程的话，可能呢不小心就被盯上了，被什么犯罪集团，对吧？
对对对。
嗯，所以呢，刑事警察局哦，那也特别呼吁大家，怎么样去让自身的这些财产、不动产哦，千万不要落入到他人手上，不是只有钱而已，包含了房子都没了。你看我们上一次的那一天，马上我放上去，就有人就说：“您在说的是那一家五口吗？”他那个只是其中一个案子，应该是这么说吧，是吧？
对对对对。
嗯，所以呢，守住自己的房子，守住自己的金钱，就等于守住自己的命。我觉得应该用这样来形容啦。好，怎么样去揭开这些遗产继承，包含了哦，怎么样去来把这些诈骗的一个真相哦公开？所以今天特别呢，就邀请到两位哦，要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说这两个部分哦，尤其是这个遗产的继承诈骗，还有就是一些假车贷啦。征房贷啦，怎么样来让大家看清楚了解？那当然日前有太多太多实际的案例，包含了我们的，你看我们那个 仪表板里面这每天的诈骗的那个金额都是亿耶，我都不知道那些钱都从哪里来耶。好，待会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清智跟我们的熊哥了。好，那当然今天呢我们要赶快来让这一次呢我们的清智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在遗产继承诈骗里面有一些征兆，那当然这些征兆到底是如何去判定，然后我们一般的民众是要如何的了解，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清智？清智，
我是日前就是有，就是
你这个案子可以讲三天三夜呢。
对，因为台北市地震局那时候刚开始发交查给台北地震署，那我发现说这些诈骗集团他是利用就是没有去申办理继承的土地跟建筑物的名册来取得被继承人资讯。那以前台北市地震局他们是明码公开在网络上的，那他们一开始就是利用警察跟户政人员来查询这个个资，再由这个公司的这个业务去现场去勘查这个建筑物啊，他们伪造这个租赁契约，然后去进入现场看建筑物。那如果说这个被继承人他们没有指示，或是说子女没有在国内的话，这些标的都会成为这个诈骗集团所下手的标的，然后再进入这个屋内看寻找一些笔迹，还有一些土地的权状等资料，来伪造这个代笔遗嘱，然后请这个公证人律师来做认证，认证完之后就跑去这个地震室那边过户，然后包含那个金融的动产跟不动产这边哦，都全部都把它提领光了。
对，不过我觉得这个跟地震师哦，就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自古以来以前都大家都没有发现到，然后后来是因为案件发生才让大家清楚，然后也把它解析出来了。
对，因为以前他台北市地震局包含全国各地震局他们都是明码，因为要让继承人去知道他
有多少
财产，然后在哪里。可是这个方面变成犯罪集团，对，变犯罪集团，他可以锁定这些标的。
那怎么会那么聪明啊，熊哥？
啊，
这个会不会太聪明了吧？
我们又讲到这个，
那好在还是他们发现
不是因为常常这样子。其实我们很多制度都是要方便大家的，结果方便大家呢，那这个歹徒就搞弄整他把利用这些所谓的方便来当做自己的随便他就可以拿来犯罪了。你看，本来是一个公开，因为常常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就突然接到通知说，你这个有哪个亲戚啊已经过世了，你有一笔很小很小很小的土地要继承啊。其实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不知道。所以为什么要有一个公司的让大家去了解，像刚刚亲自讲说，公开让大家去可以查询可以了解，可是这个也方便了歹徒，他就从这边去找一些蛛丝马迹，说这笔我可以下手这边方便他。所以我们其实常常很多制度为什么要有很多防避措施，就是被这些坏人害的，大家就变得很不方便。所以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就像我们讲说这些通讯软体也好也是一样。那为什么现在诈欺猖獗，通讯软体方便我们一般人，也方便他们犯罪，然后制造断点。所以亲自他们很辛苦，我们也很辛苦。
真的耶，而且我觉得亲自那个眼力很好你是那只鹰眼真的还被你发现这真的功劳在他们那一组，真的很强。你什么样的状况而且呢我觉得亲自很棒一点他会告诉你哪些人很容易是会被下手的目标。而且这个案子跟了多久啊？
从去110，
他们速度很快呢。
对对 对, 對、
這個，而且是从他那个鹰眼，那就把揪。
没有，主要是要调阅很多资料，从包含他们去户政机关办的资料。
而且你还锲而不舍，我听我们检察官讲的。对，这点是让我觉得，你知道。我后来去找他，就我们北警的检察官，他说：“亲自你要跟他办案你都自己要有三两三啊。”对
，我们一直要寻求破口和蛛丝马迹。
对，他就一直在你的那个点到底在哪里？他真的就是一直挖
对，我自己一直挖，然后找出破口，然后可以寻求方式去解决，然后找到犯罪嫌疑的蛛丝马迹，因为他们留下来做过痕迹都是会有痕迹的。
但是他的痕迹都不很难被发现
对，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就每个地方都去调，能想到的地方就去调资料，
而且没人要陪他去到最后。
这个王长他真的很辛苦，大家虽然这样三言两语带过你看他调哪些东西：户政、地震、国税、金融， 光是这些说这一笔一笔都很琐碎，他还要去比对。哦，那所以其实真的，他们这个第一线承办人是非常辛苦的。所以他这件我刚才在讲，最近又要升迁了，应该他会
没
大，
我也觉得要，因为
哦，但是非常辛苦啊，真的非常辛苦。
因为这件案件呢，如果一般人来办要很久，在他们的手上一年多嘛，
对，
专业，真的很专业。
所以为什么今天会请熊哥来？熊哥是毒品之外，他现在我刚才才跟青子讲，他现在。他也是财经的，所以我们两个刚刚两个对看你一眼这样。
其实这种案件哦，我就跟秦志刚大爷聊了一下哦，他其实这就是慷死人之慨呀、啊。哦，
对，
这个不只是他人而已，这些他人都已经过世了。
对，
主要是因为人过世了，所以你无所可查，对不对？
对，因为那些继承人有些国外都在美国、日本，
而且他们也不怎么想回来处理耶，
因为他们有些。放弃自己的国籍了，所以我是透过联络官去跟他们联系，然后打岳阳电话跟他们做笔录的。
钱谁付啊？
我就是，然后找日本联络官想到去出国去找他们继承人，看有没有要做笔录这样子。
对，愿不愿意就
对
了。
对对对
对，
然后有些都在美国，还有在日本，啊，比较可能有一个是在当游民，那一个是最可怜的，那因为他现在还在当游民，那因为
找到人了吗？
没有找到，因为他妈妈留下来的财产他不知道要继承啊，因为这些都被犯罪集团锁定了啊，还好这一件是没有成功的。
嗯，
那他妈妈在生前留给他现金500万，那
至少让他不用做游民吧。
对,
对，
那因为他家人有跟我做笔录，但是就是他现在还在外面游荡。对，
嗯，
那他可能不晓得
自己还在哪里就对了。
对对对，这是比较。
那到底哪一些人很容易被锁定目标？除了像刚刚讲的这个，
就是刚好就这一件的话，就是他们是迁出国的，就是人在国外的，被继承人在国外，或是没有子嗣的，他们名下没有子女的，比较容易被锁定。而且他们会看这个继承的标的物有没有值钱，像台北市大安区。还有士林北投，这些比较精华地段的话，会变成他们锁定目标。
像真的，尤其是天母北投行义路那一块，那边最多，你会发现那边很多就是空旷的，
对，
那都很多都是有问题的。
对，那因为有些人他继承人他不知道他爸妈有多少财产，那他加上要又迁居在国外，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有要继承这个权利，对，那就经过十几年之后，这些都变成犯罪集团锁定的标的。
那如果以这样子来讲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说一定要立即的去继承这个所谓的登记？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呢。
对，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财产，真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房子啊。
对啊，对啊，那主要是要法律上就规定，那自先人死完之后，他没有办理登记的话，会增加。冒用的风险呢、
所以只是我们现在要减低它，对
对，减低它冒用风险。
不过熊哥，像如果以这样子来讲的话，现在有很多人像刚才亲自讲的，他找不到人啊，对不对？这个空在那里啊，那有一些人会伪造，代理这些遗属人呢，我是他的远亲，哈、那这没有罚则吗？
不是、啊，今天就是说我们当然就是说。这件就是很典型的案件嘛，那他当然一定有假的，那假的就会什么伪造文书，会有骗，
那是因为亲自有挖到、
对对对，
没有报、
那但是说，其实亲自他们这些案件，他要呼吁大家就是说，你要去注意到，就是说，一方面你要关怀你的这个被继承人，说真的，其实他们
这样子好像觊觎人家的，
倒也不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你还是要维持亲属之间的互动
啊、
像大家有时候讲说，有些人很孝顺，但他等在国外也没办法分身乏术，所以他会定期汇钱回来，可是他没有没有时间跟家人打电话关心，甚至他走了他都不知道哦、那这种东西其实就到那疏远那。这边我们除了说财产要关注以外，其实你应该是重点在关注你的亲人。哦，那你亲人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一旦知道你可以马上处理。好，那真的人走了，最起码像刚刚亲自讲，就是呼吁大家赶快去办继承登记，把这个继承登记处理起来之后，你就不会有一个在那边让大家的伺机而动，想要去盯住的目标。哦，所以其实他这个案件有很多意义，就是说他除了解决了这一票犯罪者以外，另外你看。他也讲到地籍异动即时通， 哦，它可以让你随时知道你的这个。
所以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程式就对了。
对对对，然后去那个内政部那边下载地震异动即时通。
一定要有房子才能。
对，它如果被过户了，就是你财产被
异动的
时候，它就会通知你了。嗯。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是青年贷款，或反正简单来讲说，我有房子的话，我就去登记。
对，就去设定这个 APP， 下载这 APP 就可以了。
听到没有？对，哪怕你没有指示的话，至少也不会被这些所谓的海蟑螂甚至这些诈骗集团拿来使用。
那所以有人去异动设定抵押也好，买卖
假遗书啊，
都他都会有显示出来。
万一真的我们还在的话，他做一些异动登记的话，很麻烦。
很麻烦吗？
对，因为这个又要去追，万一被过户，对，万一被过户怎么办？
哇，
就很难再追回来。
我怀疑家中
很难再追回来，对，很难再追回来。
如果现在听到网络上的朋友或者是听众的朋友有听到，他觉得他家可能怀疑长辈好像有被假冒继承的话，
对，
他该怎么办？像什么做会比较好？像你现在在侦办这个案件里面，你感觉到哪一些可以提醒大家的？
就是你自己的。如果说真的房子有被异动的话，要马上去知道，不然他们诈骗集团有一个手法，就是说他们只要取得这个房地产之后马上过户，或是马上变卖，所以你根本就来不及去预防这些变动。他们只要像我这些案件，他们马上取得房产之后马上过户，或是马上卖掉，
那些钱呢？
钱就又
分掉了。
对，
那这个刑责嘞？
一样，就是我们刚刚知道嘛，就是说，反正你有假的，就伪造文书来，好的诈骗来，可能还会洗钱，因为他可能就，比如说转走了，利用洗钱的方式把它转走了。所以你看哦，就是像刚刚先生讲，那你可能后来，你就算你发现了，也要不回来钱了。哎，那老爸讲讲，我你搞，我能赚出
来
啊？
很难很难要回来，
因为你不可能把房子都已经给人家了。
对，
你也
而且他就算他购买那些人，有可能是善意第三人，他有可能不知情的状况下买到这个遗嘱的这个财产，但是我们如果再去跟他讨回这一笔房产的话，
因为他也付钱了，
对，所以对他来讲是有点不太公平，因为他是善意第三人，他去买到这个房产，他是不知情的。那如果我们再去针对这个房产，再去跟他讲说，妈妈你归还，可是对他来讲，他的损失权益很大。
哦，
对，
没有办法去保护吗？
对，就只能针对犯罪嫌疑人他们这些人去做一些财产的扣押。对，
不过这一年多来哦，这整个案件的过程中哦，你觉得花了最多的时间是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花很多资料，然后找继承人，包含有些没有过世的我都找来问笔录了，只要他的有亲人他怎么过世的，然后包含之前第一笔的案件是在新北，那个继承人他是有里长他帮他们做见证，
好啊，
因为里长，
那这样里长没有刑责吗？
所以这边就是可以看到嘛，你们如果就是说如果去看，其实大家如果不想看那个判决，
啊，
其实可以看司法院新闻稿哈。那里面其实他们有些人，你看也有这个民间公证人的，也有里长的，也有书记官，也有警察，也有户政的。
因为里长他那时候发现他是独居老人死在里面的时候，那警察有通知他来做笔录，可是。警察我发觉我们去调这个相验资料证明书来看，他当时在跟原警讲是没有遗书的，可是他却在这个遗嘱里面当见证人去签名。
对
啊，
这个不是很怪吗？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漏洞了嘛，我们就可以查到这里长一定有涉案的，啊，不然他怎么会在遗嘱本来在死亡下面是不是说没有留有遗书啊，
然后后来又盖说这个有东西。
对啊，因为他有发现他没有指示，然后他想说没有来继承，那我们来继承了。
哦，
所以他整个这个结构的犯罪，他就找到各个需要的角色都来扮演一咖。
对，
好，那演一出戏给大家看，说他就继承了这些财产。
然后这个里长又找附近的里长来盖章，那增加这个遗嘱的
可信度，
然后而且又加上有公证人律师去做这个认证，那从外面来一般的地震机关，还有一些金融机构，他不会去怀疑。这个是假的，
你怎么把怀疑的？你是从哪？
就是调阅很多资料，所以要调阅。
一开始应该有弄，
对，
应该是会有。
我一开始我们去调死亡相验证明书，然后确定他不是因为他没有留遗书，可是他在里长确认里面签名。
你就觉得怪了，
这一定是假的。
哦，所以大家真的要有这个，要有这个认知啊。
对，所以因为这个案子后来又延伸到其他案子，包含他有还有一个案子是在这个护理之家，有一个被继承人已经过世了，可是他的签名的话是护理之家院长，院长居然在里面盖章，因为这个被继承人他生前有签了一个都更契约，那都更契约就是用以房养老的概念，但就是每个月
用底的，
然后每个月可能给养护之家3万-4万来当场，
用来抵吗？等到最后过再就
那，因为医院的院长最清楚，他知道他就是没有家人，也没有只是来看他，所以就伪造遗嘱把他处理掉。那因为这个案子他还在都更，所以这个房子还没有被拍卖，价金还没有下来啊，所以一直延到我们这个案子破的时候，我们才把它挡下来说。这个案子不能让他们
就这样子过去。
对，那这样子，这个新北这个房产有1-2千万，所以他这个挡又挡了1-2千万下来。所以因为没有，因为他这被继承人很多都反正就都过世了，反正他也很难去证明说这个是
真的还是假的。
对，所以法院看到这个，他也认为是真的。
会哦，因为基本上它就真的很像一整套，就像刚才熊哥讲，那是一连串的。
对。
不过刑责应该重吧？如果你像现在我们刚刚亲自这样子整个的一个案件可以拿出来讲的话，这个刑责等于是一整挂。
所以啊，刚才跟亲自在聊哦，其中尤其
这会不会有加重处罚？尤其是公务人员。
尤其那个民间公证人，他就是受国家委托处理这个公务事务嘛，
啊，
里长公务员，
他们都判刑判
对，所以他们都有涉及到那个贪渎，哦，嗯，哦，他们有受贿，因为他就是拿人家好处来协助办这些事情。然后你看他的角色，就是刚刚讲到的，就是说他有这些角色在，那连法官都相信说这个是真的了，因为该有的人都出现了，哦，那所以你看最重哦，大家如果看到新闻也有讲，那个有律师身份那个民间公证人被判了25年。然后他问笔录也在哭，开庭也在哭，说他这一辈子毁了，所以你看哦，这个就像刚刚瑶瑶讲了，判到很重，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他是律师又是民间公证人，
每件都是
他知法犯法，
他认证，每件都
是
他做
的。25年不轻哦，
所以大家就是
知法犯法，
对，
没
错。
所以我们如果说到那种投资广告说，这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最近也蛮多类似这样子的，尤其是什么年利润啊30%保证获利啊，那这个到底可不可以信啊？尤其是现在最近我们刑事也最近有蛮多类似这样子，怎么去防范这种不动产跟这种财产的诈骗？因为真的耶，我发现他们很厉害耶。
对，
而且他们都扣一环扣一环，扣得很紧耶。
对，那现在的诈骗不像以前，就是我们被害人的存款现金被骗光之后，现在就算了。
没有耶，
现在都找那个代书、地震室，还有一些中介中人，
另外还有证照的。
对，然后去骗你的不动产，然后把钱贷款贷下来之后再交给诈骗集团。因为现在不光是
再去洗钱就对了，
对，不光是骗你的现金存款，以前早期的骗法就是诈骗的话只骗你的存款跟现金的，骗完就算了，现在还叫你们去抵押房产，然后设定抵押权，那你如果没有还款的话，这些房子就被拍卖，就变成诈骗集团的。对，很多现在比较多，
要怎么小心法？我觉得这可能要教长辈，或者是甚至我们自己周边哦，可能自己长辈有房地产，或者是有一些譬如说房贷、车贷啊这些，可能真的要小心。
对，就是不要再签一些来源不明的文件，然后缴交证件，或是一些填写一些空白的契约书，或是加上贷款，或加入LINE的好友，那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嗯，因为现在很多假检警机关哦，在利用这个区块链加密货币来叫你投资啊，其实这个都是骗人的。嗯，对啊，所以就不要用一些奇奇怪怪的 APP 啊，或是一些加入一些好友，把自己的证件啊，还有一些贷款，把这些东西把它交出去，那很容易造成诈骗集团对你的这个觊觎啊。
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自己在办案的时候，有同时有时候你都会看看那些被害者，你自己都没有怀疑说他们问什么都可以乖乖的听他们，哦，就是这么签一张纸哦，那就签了，好，然后甚至是房贷的契约，
我现在办的案件的话，有几件案件，就是他们就是说，你现在涉及一个洗钱案子或毒品案子，嗯，那你现在要我们检察机关要监管你的账户，嗯，那你把所有的提款卡，啊，所有的房地产都要交给我们保管，嗯，然后账号密码要交给我们，那其他他就叫你去申办网银，然后把所有的存款都转到这个银行账户去，然后歹徒就用 APP 把你的钱转到其他地方去了。然后这是第一招，第二招就是说，你名下我发现你名下还有财产，你这样子资金来源不明，嗯，我觉得你涉及洗钱罪，然后他当然会吓到说，哦，我对名下还有好几间房子，那你赶快去把房子贷款出来，对，过户给我们贷款出来，啊，我找帮你找一些我们认识的贷款，一天就可以核贷了。我们现在走金融机构的话，都大概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甚至一个月才有办法核贷，嗯。可是那民间机关，他大概一天
就可以
核贷，对，因为他标榜快速拨款，所以你只要跟他介绍这个中人代书，设定抵押权之后，马上钱就会拨给你。然后这些钱又因为他钱又拨入到这个网银的账户里面去，
对，然后
又被歹徒转走了。
因为真的是现
在，然后歹徒一直跟他讲说，你监管钱，我有一天会还你。啊，事实上。
下辈子，
这个是骗术，这个是骗术，这根本就不可能。你捡转出去就不会再回来了。
所以万一真的这捡到这个变受害者，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是不是请两位用一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先请熊哥好了。
好了，那我还是在强调，就是说，大家既然你有车有房的话，那你要贷款就是找合法的这些金融业者去处理，哦，你就算再急，也不要去找这些民间，或是因为他们常常是钱庄，哦，那你一旦跟他涉及之后，你钱真的是，哎，有可能就像刚刚亲自讲的，车也没了，房子也没了，钱也没了，
而且他说有一天会还你，哦，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只要你拿钱拿各司什么东西出来的东西，都要想一下，然后停下打给165确认一下，哦，不要被人家就糊弄吓到了，哦，你就是打165就会给你答案，那你就可以避免自己的，哦，重大损失，哦，
嗯，是亲自。
那我在讲我刚才有一件案件哦，那因为他这个案件也是被假的检察机关诈骗，然后来刑事局报案，那他诈骗集团跟他讲说他今天要来刑事警察局领证物，嗯，那事实上他把钱都交给诈骗集团了，所以根本就没有证物可以领，再来这边。
我有证物带给你。
所以，如果遇到，给那个听众讲一下，
啊，
就是如果说要你拿刑事警察局领证物，或是说来进行这个领回的动作，那个是都诈骗的，还要错失监管你的财产，监管你的账户，嗯，或者你涉及一些毒品案，你千万一定要打165来电话来做进行确认的动作，因为我现在发现他用假的赖的账号叫165报案，那个今天来的被害人就是他的赖的账号就叫165。